好，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上帝召聚我们，一起来查考你的话。愿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用你自己的方式。愿今天上帝再一次施恩典，与众人同在。上帝，你的话真是我们的光，照亮我们里面外面，好叫我们有信心持续的为主奔跑。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正在路上，求主赐给他们通达的脚步。谢谢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啊，第三章一共有26节。那么一般呢，会把它分成，就是照和合本的分法，1到10节，然后11节到26节。大家都知道儿祖有一首诗歌，有没有？很好听。他就行走着跳摇着赞美神啊，就是这首诗歌。我觉得啊，好像有了诗歌，这个经文好像就特别的容易被我们记住啊。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比较大的角度来看这一章圣经，它当然是有一个瘸腿的，生来瘸腿的被医治。可是11节到26节，彼得又针对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他又做了一个等于是短讲，或者是说明每一个神迹，它当然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是让这个神迹，特别是医治的神迹，让那个被医治的人心里得到激励。可是它绝对不是只有这样。神迹这个字，它原文是记号。记号的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它是指涉的另外一件事情，就好像你们看路标一样。所以每一个神施行的神迹，它一定有一个神迹以外，最终上帝要我们明白的事情。所以11节到26节，它这个布局啊，很像第二章，有没有？第二章五旬节，11节到13节，也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弄得全程鼎沸，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可是，就是在大家都很稀奇的时候，第二章14节，彼得就起来，针对刚刚的事情，他讲了一段信息。同样的第三章，好像这个布局也很类似。可是呢，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啊，第三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五章的42节，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看第二章的46节啊，我们曾经查考过，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哪里？
殿里，
且在哪里？
家中。
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家中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一家一家啊，好像我们每一家带一个菜来，但是他还是离不开家。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你注意啊，这里面出现了天天，
然后在店里，然后在家里，是不是？然后赞美神。你看第五章的最后一节，42节，他们就每天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第二章46节到第五章42节应该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因为他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当耶路撒冷五旬节之后，五旬节之后圣灵降临，一个崭新的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出现。那么下面一个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那这个教会跟当时候还健在而且继续照着他的方式在运行的圣殿之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祷告，原来在圣殿也祷告，因为你拜神，原来在圣殿也敬拜神。其实这个在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敏感到一个地步，所以圣经到了第七章就有一个人殉道了，这个人叫斯提凡。斯提凡殉道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圣殿和律法的看法跟当时的犹太人，非信主的犹太人直接在耶路撒冷起了冲突。可是你不要忘了，他们包含斯提凡在内是在第六章被使徒案例选出来的执事，对吧？好像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办法保护斯提凡，所以这两个冲突张力是一直存在的。换句话说，昨天你还在圣殿，今天彼得一讲到五旬节你信了主，耶稣在相当的程度上好像开始要取代圣殿，所以才会有这么尖锐的张力。你告诉我，这个不管是出去的还是留在里面的，都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啊。好，你看我们第三章，所以第三章我们就顺着这个脉络，我们先讲第一个，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圣殿啊。圣殿这件事情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啊。好，那我们先从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看啊。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我这个读了很多年了，但是啊，我告诉你，读了很多年不一定会读懂啊。包含我在内，你告诉我，彼得跟约翰去圣殿干什么？有疑问吗？去干什么？祷告。有没有人有第二个答案？圣经有写他们去祷告吗？
祷告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我来教会。你告诉我，这个代表我来教会做什么？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啊。我们很自然的读法，伸出祷告，他上圣殿。你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圣殿里面做一件事情，你干嘛跑到圣殿去？你跑到圣殿去，你能做什么？你应该做的跟他们是差不多的事情啊。可是我们来看啊，第五章的20节，从19节开始啊，当他从监狱里面被天使释放出来，19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彼得会被抓起来？因为他们在圣殿干嘛？传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传他死里复活。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第25节， 第五章二十五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做什么？教训百姓。我们再看一个四十二节，刚刚读过，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现在可以有两个选择，他伸出祷告的时候去圣殿做什么？你从比较广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天使要他们去做，他们自己也在做，然后呢，他们为了做这件事情也付出了蛮大的代价。这件事情事实上不只是祷告，对不对？那为什么选祷告的时候呢？哎，人多嘛，这答案非常简单。所以其实本来圣殿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原来，可是在第三章五旬节之后，初代的教会成立之后，圣殿成为传讲福音的地方，一个都跑不掉。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很多就会在选择牲畜，因为牲畜是下午天还亮的时候在那边聚集。聚集在哪里呢？第十一节啊，应该是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这个地方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现在其实也不可考，可是那里的人不少，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第一件事啊，我们可能要学会的是，哎，原来去圣殿可以有一个超过我们所想的目的，这个目的也是上帝喜悦的目的。所以我们不是要快闪吗？啊，就选人多的地方哈，干嘛？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容易把我们所想要传讲的福音，用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听见看见。好，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进来放在，你注意看啊，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他连续出现同一个字啊，第一节上圣殿，第二节放在殿的一个门口，要求什么？进殿的人周记。第三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接着你看第八节，当他被医治，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所以啊，有人说其实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神迹被忽略的一个背景，其实是涉及到圣殿。涉及到圣殿的什么呢？涉及到圣殿的里面跟外面。这个生来是瘸腿的，他每天都来，每天都被人抬过来，但是他每天都在圣殿的门口，他进不去。他为什么进不去？这个啊，这里面你知道在利未记有说，有残疾的这个牛羊是不可以拿来献祭的，这个没有问题。利未记也提到祭司利未人有残疾的，其中瞎眼的、瘸腿的，哦，有一排他列出来的名单是不能够成为真正担当祭司和利未人职分。所以他生下来，如果他假设说啊，他有一只眼睛是看不见的，他这一辈子就不能够服侍，虽然他是祭司的后裔，但是呢，所有祭司的祭物呢，他通通可以吃。你这样知道我的意思？他只有权利，他没有义务。 那你告诉我这样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你知道我们都有个观念，我们觉得人要有用啊，人要是不做事没有用，这个人叫废人，有没有？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不是废人，其实不是你选的哦，有很多是生下来他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立位人这个大家庭啊，真的是很了不起，吃的喝的用的都有你，但做的都没有你。不是因为你能不能做，你说我只差一点点我还是可以做，上帝说你不要进前来。如果我是那个立位人，我心里还蛮挫折的，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你倒过来想也蛮好的，这个在全世界没有的制度，但是在2000多年前立位人的制度里面就有了。就是献祭的牲畜是一件事，祭祀是一件事，但是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提到进圣殿的人，如果他是瘸腿的，是瞎眼的，他能不能进圣殿？能不能？看样子在这里是不能。但是实际上耶稣当时候的实际的文化可以还是不可以？你们有看过瞎眼的瘸腿的进圣殿的记载吗？没有。有一次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1章第12节，马太福音21章1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你注意啊，这只有马太跟路加都有写，但是这个很微妙啊。那一天是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把这些人赶出去，第14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来。正常的情况他是进不来，但是那一天全进来了。那耶稣把这些做买卖的人，把献祭当买卖在做的人赶出去了。第14节，我也是想了很多年，在殿里有瞎子瘸子，那一天你知道其实圣殿就乱了，对不对？因为献祭啊就没办法献祭，因为牛羊鸽子啊这些换钱的事情全部一下子被耶稣全部弄翻了。那有人想象就是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啊，像在美门口的这个就什么能够进来的就进来，可是这里的瘸子应该是自己可以走的瘸子，否则还要有人抬进来，也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第14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哪里？到哪里？你告诉我，你到圣殿要去哪里？要到上帝面前。可是这一次他写的是到哪里？耶稣面前。耶稣在圣殿里面治好了他们。这是你们要注意的话，这是福音书里面记载几乎是唯一一次发生在圣殿里面医治的神迹。耶稣常常在外面拍拍照，有没有讲道赶鬼医病，这个是很常见，但是在圣殿里面做这件事情，这是几乎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啊，这里面有一个蹊跷啊。第14节，前面三个字是叫什么？在殿里。你们想到什么？刚刚我们第一个可能是乱了，或者是正常的秩序被暂时停顿了， 所以这些人就有机会进来，他们也很想进来，平时是被拦住不能进来，对不对？但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一直都在殿里面，谁？祭司跟利未人，但是他们是生来瞎眼瘸腿的，他们比那个外面的人还可怜。为什么？外面的人啊，是本来就进不去，他们是什么？根本就在里面，但是也什么都不能做。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委屈？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外面的是觉得不够资格进去，里面的是已经在里面了，还是不够资格。你们觉得哪一个可能性高一点？不知道啊，但是我慢慢觉得啊，这里面的可能性比较高的应该是第二种，就是原来就在里面。可是有人跟我讲啊，那不见得啊，这些如果瘸腿瞎子的这些利未人或祭司，他们应该是进不了圣殿。圣经没有说他们进不了圣殿，他们只是不能靠近祭坛，他们不能帮助以色列人献祭。那你说我到所罗门廊下去祷告，祭司可不可以这样做？瘸腿的祭司，应该他不是祭司了，他是不是祭司啊？是不是？他有没有工作证？他有没有身份证？有。他有没有工作证？没有。那有身份证可不可以在里面？但是不能工作，对不对？有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第十四节完了，耶稣他们来到耶稣跟前，把他们治好了。第十五节，祭司长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就说甚恼怒。这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外面跑进来火大，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家里的人要造反了。因为家里的人应该来求靠谁啊？求靠借着祭司文士长让上帝来帮助他们，结果冒进来一个什么叫耶稣的，大家都跑到他那里去。大家里面有谁？有他们利未人跟祭司。好，接着有第三种解释啊，这是很正常的嘛，读圣经嘛，就是里应外合，外面的也冲进来了，里面的哎也觉得机会来了。换句话说，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它都暗示一件事情，就是圣殿原来的功能已经开始逐步在瓦解崩溃了。自从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自从耶稣进了这个圣殿，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回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是一个这个神迹其实不是那么了不起的神迹，因为跟耶稣比起来，这个神迹其实是小巫见大巫。可是这却是使徒真正开始怎么讲，开始挑起教会的责任的第一波神迹里面的关键的一个，而且是在关键的地点。好，我们再来看我们查考的啊，第二章啊，你知道第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啊，第四十二节，我们曾经在那个造就班的时候有查过，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四十三，注意啊，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所以我个人觉得四十三节到四十七节第二章是一个总结，它不是描述当天，它是描述当天以后陆续从一个一次性的事件，就是五旬节，让一个教会在地上开始，然后进入一个规律的节奏里面。这个规律的节奏，一个教会正常的是在做什么，他把它做一个描述，这个描述里面就有神迹奇事。 那么神迹奇事会在哪里呢？因为第二章四十三到四十七节，它只描述了两个地方。空间的话，第一个是殿里，第二个是家里。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五旬节开始了初代的教会，初代的教会其实神迹奇事是在这两个领域里面持续的在发生，但是它发生的时候是借着谁？这个很重要，借着使徒。所以第三章就开始讲个案，这样懂吗？前面是讲通则，第三章开始讲个案啊。好，我们来看第三章啊。第三章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有人这么读了啊，因为生来是瘸腿的，瘸腿的原来是一个动词的过去式。第二，被抬来啊，这是一个动词。第三个，被放在殿的门口，这里有三个动词啊，就讲描述这个生来瘸腿的他每天的生活。他在殿门外，但是他就进不了殿，他只能看别人进去，请别人周济他。然后他对照的是第八节，当他被医治的时候，也是三个动词，跳起来，站着，然后呢行走。接着下面也是三个，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当然这只是一个圣经上文字的一个对照。好，我们在下面来看刚刚的第三节啊，彼得他看见彼得将要进圣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五节啊，放在一起读。我以前没有注意啊。我告诉你，我这个圣经啊，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多少遍啊，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是没用，有时候只是告诉自己又多读了一遍，该知道的还是知道，不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你看啊，这里面第三节，他看见彼得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对吧？可是彼得后面说：“你看我们。”然后呢？那人就留意看他们。你读出什么？你读出什么？他求周济的时候是没在看人的。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不在圣殿里面，他没有机会真正亲近神的人，他做很多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是有在意还是没在意？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做这事，他都没在看人。只有彼得、约翰啊，哎，特别说你看着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人会落在一个软弱里面，这个软弱就是你以为你每天做的。可是你每天做的里面不一定是真正合适的一个做法。当他们被彼得、约翰特别要他们看的时候，圣经讲他指望得着什么？他指望什么？他指望什么？应该就是周济嘛，啊，因为每天还是要这个东西。第六节，彼得知不知道他要什么？金嘛，要么呢银嘛，对不对？好，当然你们都知道，他后来他给了，他说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你告诉我，生来是瘸腿的，他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走路还是没有力气？你看这个圣经啊，你不要看我，没有答案。其实神的神迹啊， 怎么讲啊，就是说走路需要两个地方有力量，一个是脚，一个是踝子骨，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这个瘸子他的瘸的部位在哪里。踝子骨就是脚踝这里，他瘸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脚踝这里没有力量。那上帝借着耶稣的名让他医治的第一步是让他没有力量的东西变成有力量。第八节他就跳起来站着行走。很多人喜欢下面这一句啊，同他们什么进了殿。好，所以有人说他向约翰彼得求周济的时候，他心里指望得的是金和银，对不对？可是后来他得到什么？他得到医治，不止，还有呢？他进了圣殿，不止，还有呢？赞美神，这是他这一生啊没做过的事，但是天天在看别人做的事情。他多大年纪了？22节，第四章22节，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所以有人说啊，你为什么要好起来？基督徒为什么要好起来？我认识很多生病的，或者是有一些残疾的啊，他们都希望好起来。有一次他们问我说，他长老为我祷告能好起来，我说你为什么要好起来？他说这是什么问题，大家不都是要好起来，你好起来了你就不管我们好不好。我说不是，我说我好起来了，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好起来？或者是上帝在这件事上他为什么要让他好起来？你知道圣经在福音书很多被耶稣医治的统统跑掉了，这样算不算好起来？所以啊，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什么健壮了。这个字在第7节用过，对不对？可是下面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什么全然好。你们觉得圣经有没有废话？前面是健壮，就是会走路了嘛，后面是什么全然好了。你告诉我全然好了跟脚可以走路了有没有不同？区别在哪里？就是在这里，会走路了，你往哪里走决定了你是不是真的全然好了。你往哪里走，你去做什么，你跟谁走，这个都是每一个好起来的目的，对不对？有人好起来了啊，上帝谢谢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他想做什么还是照他原来要做的去做什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经讲到很多病人呢，得医治了后来又病了，有没有？后来病的比之前的更重，因为他没有全然好，因为他是用神迹来够自己的，就是你帮我就好了，剩下你不要来找，你不要管我了。弟兄姐妹，他要管你，他要医治你，他要管你，他要施恩给你，这是从头到尾一套上帝要做在我们身上。所以啊，圣经就描写他第8节，他跟他们两位进了圣殿，行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注意啊，有另外一批人进入到了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叫做百姓，因为伸出祷告嘛，很多人就去了，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他们是见证人，对不对？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身上。结果这些百姓呢，他们的反应第10节是满心的什么稀奇，然后呢 惊讶。你知道这两个字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那一天发生过，所以神迹好不好？神迹好，但是神迹的好不是只有神迹本身，而是神迹常常可以带出福音的机会，这是最好的地方。你注意听哦，这是最好的地方，因为被医治、被神迹得着益处的人，他未必都像这个人，可以跟着彼得、约翰一起进圣殿赞美神。可是神迹奇事可以立刻吸引百姓的目光，这就变成一个福音的机会。所以为什么天使说我把你从监狱里面带出来，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哇，上帝你真稀奇啊，连关监狱啊他自动门都会开，你觉得这个上帝是不是很棒？是很棒。然后出来以后要干嘛？你想过没有？出来以后啊，要再回去圣殿里面传讲生命的道。他们刚刚在哪里被抓？就在圣殿。那你告诉我，要是你，你去不去了？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吗？我才从那里被带过来，你现在把我带出去，又叫我什么？回到那个刚刚被带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啊，我们常觉得环境限制我们，但是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没有主的能力，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那你回到第三章啊，所以到了这里，你就会发现这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讲有百姓知道他原来是坐在美门口？所以你仔细再回来看跟圣殿有关的字句，在第一节到第十节，你会发现去圣殿、在圣殿门口、进了圣殿，其实最终上帝要描述的是这个圣殿真正能够让他成为祷告的殿、赞美的殿。其实不再是依靠原来的那一批人，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在五旬节兴起设立的教会和这些使徒。所以我们再回来看刚刚马太福音啊，我们读的第二十一章啊，二十一章发生的两件事情。刚刚十四节是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第十五节，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奇事当然就是得医治，对不对？至少又看见小孩子在哪里？殿里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会发怒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殿里发生了医治的神迹，第二件事情是小孩子主日学在那边赞美主。你告诉我这两件事情为什么会让他发怒？这两件事情不是每天就应该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吗？所以圣殿其实它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赞美，然后有需要的人，不管是身体、灵魂，在这里得到上帝的医治和供应。所以赞美非常重要啊。那么十六节耶稣就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他们正好应验了经上的话，是从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意思是说，你知道一个教会也好，圣殿也好，久了哈，很近前的事都慢慢会跟买跟卖跟交换慢慢发生关系。你为什么祷告？有的时候你在交换，有时候你在买卖。你为什么赞美？ 很多人为什么赞美啊？上帝愿意医治我，感谢主。那上帝第二次没医治呢？你为什么不医治我？这不是赞美，这个是交易。那你告诉我，我们这个殿到底是靠什么能够存留到今天啊？我告诉你，买卖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交易也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否认，包含我在内，要是稍不留神，都会变成这样，对不对？我不是跟你讲过，那个时候我还不信主啊。我大学的时候，我考大学，我母亲没有告诉我，她就到一个庙里面帮我许了愿，说叫我能够考上国立大学。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后来我考完了，真的考上国立大学了。她跟我说：“哎，今天我有事，你跟我走。”我说：“干嘛？”她要去还愿。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耶稣。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个庙很可怜，你知道吗？我后来认识主了，我觉得庙很可怜，因为你来来去去的人十之八九都是什么，都是这种啦，都是这种啦。可是如果你回到我们刚刚的经文，这个瘸子他没有东西可以换，因为一开头彼得就跟他讲，金和银没有。我不知道以后他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啊，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应该说是彼得对这个事情提出了一个自己的解释啊。这个解释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十二节。当他们觉得很稀奇，百姓很稀奇，一起用跑的，第十一节，跑到他们那里。他们是彼得、约翰，还有那个瘸子，至少他们三个人。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件事当稀奇？为什么定睛看我们？”这两句话太有趣了，两个为什么啊？这是一个很像诗歌的题材。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你告诉我这件事情稀不稀奇？因为前面十节他们都觉得很稀奇，可是彼得说为什么把这种事当稀奇呢？是觉得他不应该稀奇，还是他很稀奇？读圣经啊，啊！你们为什么会稀奇呢？这句话的意思说，你们应该稀奇还是不应该稀奇？不应该稀奇。为什么不应该稀奇？这么奇妙的事情都发生了。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为什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你要知道啊，圣殿有正常的运作的方式啊。本来啊，谁去死？献祭有没有？不管你献牛献羊，这都有个次序的，该杀的杀，该剥的剥，该祭的祭，该洗的洗，这个都有一套作业标准流程的。结果那天乱了，为什么呢？哦，一听说有这种事，全部跑到那里去。你是祭司长，你会不会火大？这你等于是马上让我觉得我工作权没有保障了。我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你们知道旧约的献祭到圣殿里面啊，如果你带一只羊要去献祭啊，如果我跟孟月姐、陈琳，我们三个都同一个时间，我们不约而同啊，我们都来到圣殿都要献祭，谁先？
我哥先。
为什么我先？谁先？你们猜猜看，圣殿里面哈、啊，是你要挂号呢，像现在看医生这样，还是说你只要牵了羊走到那里，就有一个祭司立位人就特别来说：“哎，我来帮你的忙。”哪一个？哪一个？ 哎，哪一个？你们都不想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啊？第二个，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圣经有一套制度，有没有？其实圣经正常的运行是像百货公司一样，很多祭司、利未人都守在门口，看到谁来就上去说：“哎，我来帮你。”为什么？因为帮你的、啊、那只皮是他的，那只右腿啊是他的，大概崩崩的啦。所以它里面有奖励制度，这样懂吗？所以你到圣殿里面不会看到有一个人在这边进来，右转，往前走，下一个红绿灯，没有这一套。所以我告诉你，现在的政府啊，公营的单位，我觉得这一套啊，比2000多年前的圣殿还烂。为什么？因为没有奖励制度。圣经有奖励制度，所以他们一定会主动，因为，哎，给我，给我，给我，为什么？皮就是我的，腿就是我的。这是圣经利未记一个描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回到这里，你就会发现，那一天耶稣在现场就会变成很没趣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就停下来了。他通通跑到耶稣那里，他说：“那你们为什么看我们呢？”这两个为什么，其实就是他整段经文在做的一个简单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很重要，这个解释把神迹从他发生的那个事件本身引到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简单的讲一下，他提到的不是能力，提到的是耶稣，用不同的方式描述耶稣这个对象。第十三节，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什么仆人？注意啊，仆人。”第十四节，他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的那一位。第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对不对？好，接着你再往下面看啊，他说第十八节，神借众先知的口预言什么？基督，不是，是受害的基督。第二十节，从天降临的基督，看到没有？第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兴起一位像我的先知，对吧？然后你再看最后，他说二十六节，神迹兴起他的仆人。所以其实从这里有六七个不同的描述，只描述在一个人身上。换句话说，你为什么看我们？你为什么觉得这事情很稀奇？他说你不应该稀奇。我们会觉得稀奇，其实是不够认识那一位。你们为什么一直看我？因为你们不认识那一位。我告诉你，这个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认识很多会行神迹奇事的牧师啊，神的仆人，他们很容易 吸引众人的目光。可是啊，你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可惜是，他们不会把吸引的那个目光带到什么，离开他身上。这个就是人属灵跟不属灵的地方。经营我没有，能力我没有，医治我没有，我有什么？我只有一个东西，叫做耶稣的名，对不对？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第十三节，我们都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那我们做什么见证呢？我们亲眼见过这位被杀的耶稣，你们把他杀的那一位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亲眼看到他复活，你们为什么觉得稀奇呢？我要告诉各位啊，我用一个简单的 一个方式反过来讲啊、哦，真正像他们这种使徒见过死里复活，真正相信死里复活，世界上没有一个神迹会让他觉得什么
稀奇。
可是我们现在是倒过来，我们最不相信的是什么？死里复活。我们最相信的是什么？神迹奇事。你对神迹奇事寄予越大的这个寄望啊，就代表你对耶稣死里复活这个真理啊，你相信的越什么越少。你想过没有？但是很多人来教会无可厚非，他们经历了这些事情，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他不是目的啊，把他带过来，带过来认识这位主。好，认识这位主在十六节啊，十六节这节经文非常有意思。我们因信他的名，有没有？这是连续出现两次，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里面有人，有学者说，他出现了两次的信心，两次的名，有没有？你注意看十六节，我们因为信他的名，对吧？他的名叫你们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他健壮正是因为他所赐的信心。所以是信心、名、名，然后呢信心，是不是？有没有看见圣经是这么写的？换句话说，这里面有一个我曾经被人家问的问题啊，十六节的后段，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他赐的信心是赐给谁？是赐给彼得、约翰，还是赐给这个人？哎，注意啊，慢慢看啊，不要急着回答。圣经没有像你想的那么粗糙啊。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叫你们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全然好了。那么信心是给了使徒还是给了这个人？他好起来是因为谁？使徒，不是因为这个人。这样听懂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信什么？信他的名，不是信他会医治哦，我们是信他从死里复活。这样有一点不同啊。当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没有一样神迹奇事值得我们稀奇。但是他到底会行什么神迹奇事不知道，可是一旦他行了任何的神迹奇事，都会把我们带到什么？他的名面前，让我们的信心借着他的名使别人得到这个信心的益处，我们的信心。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没有信心啊、哦，这样有区别啊、哦，所以我们的信心很重要，我们信他的名很重要，高过我们相信他能够行神迹。我越来越相信啊、哦，上帝会行神迹，可是我越来越不觉得这是信仰最核心的部分。信仰最核心的部分是信他，这个他是这位耶稣啊。我这样讲好了啊，在座的啊，如果你们有孩子，你告诉我，孩子最宝贵的对你来讲是什么？你可以照顾他，你可以养活他，你可以每天跟他在一起，还是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会来找你？你想想看，你喜欢哪一种孩子？哦，现在不是有那个靠背靠物，不不，就是那种，就是靠爸靠妈族，对不对？这个社会造成的这个现象，我不是要去讲这个现象，我是要告诉你，其实最后信任这个人超过一切，对吧？关系那个 二者的关系高过一切，这个关系可以带出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为了什么？这个关系。你知道我认识好多，我们这个年纪的，就是小孩子都大了嘛，结婚了啊，要有生孩子，有的孩子很好，也很听话，结了婚了，很快的给他抱孙子啊。我看到有的爸爸妈妈很有趣，在教会里面介绍的，哎，这滚掉，哎，这滚掉，讲着讲着越讲什么，哎，他在哪里工作，哎，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称道，他是我的儿子，就这样。所以你慢慢要学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基督，他是耶稣基督，这件事情高过前面你想到的所有的可能。我不是说前面不要好，那这个跟这一段圣经有什么关系？这一段圣经其实就要扭转你对圣殿的看法。什么意思啊？原来圣殿是献祭的地方，赦罪的地方，对不对？可是你看26节，当这个神迹发生在圣殿门口，他带着这个瘸子进了圣殿赞美神之后，他说神迹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句话如果你有听懂，第四章就会被抓，这样懂吗？你在挑衅谁呢？本来这是谁的饭碗？祭司的饭碗，人家要带牛带羊进来，弄了个半天，该分的分，该做的做，做完了，哎，这个祭献完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现在不用了，现在来了一票人，在我这边一讲，他们也不献祭了，全部去信耶稣了。信了耶稣，罪就得永远的赦免，而且这样子，其实才是圣经说原来先知他预言是这样应验。哦，所以第四章你一听啊，这些家伙一听，糟糕。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不是复活这个事情给他们带来最大的一个威胁，最大的威胁是让他们原来这整套的制度顷刻之间没有办法继续下去。这是这一段圣经隐藏的一个目的，这也是教会今天存在这个地上的目的。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我们不需要经营，我们不需要很多很多的规条，我们就这样子跟着使徒就进了圣殿。我们原来啊也都在外面，对不对？我们原来对这个宗教啊有很多想法，只要给我周记就好了，你们是谁不重要，能给就好了，里面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没差。你知道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觉得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4000-5000年比不上你这个洋教吗？比得上比不上，讲学问很难讲，但是讲上帝就没得讲，因为我们不讲上帝。讲到这位上帝可以让我们离开我们原来的罪恶，我觉得这个是更不容易讲。好，最后我们来看啊，22节，他说这一位主就是摩西预言的那一位主，当他这一位向他的先知被兴起来以后，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什么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句话放在这里的意思很简单，跟了耶稣不要再跟圣殿，这样懂吗？不要再听祭司长文士的，要顺着这一位被神兴起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其实他要慢慢的拆解掉当时候的旧约留下来的圣殿。第四章下一次我们来讲，这一次是拆解圣殿这个体制。 下一次要拆解圣殿的权柄，那些当权者在圣殿当权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啊，宗教走到后来不可能不政治，因为它直接剥夺的就是什么？有权力的人。只是说他剥夺的方式不是用选举，不是用民主，不是用选票，是用尊耶稣基督是主。宗教一定会带来政治的威胁，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有可能没有吗？什么叫政教分离？哪里有政教分离这件事情？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他要分离，圣经里面一直都告诉我们，宗教事件一定有政治的后果，政治的事件也一定会有宗教的后果，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那基督徒要怎么办？你先搞搞清楚啊，圣殿最终是要做什么？把最重要的先给他，这个叫上帝的归给上帝，该杀的归给该杀。这句话你不要小看他哦，哪一个在前面？我告诉各位啊，该杀的上帝不要。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说你要在地上好好的让自己发展成功立业，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小心，上帝不一定要。因为你再大的荣耀对上帝来讲算不得什么。所以不要以为该撒的可以荣耀上帝，倒过来也不要用荣耀上帝的用去什么荣耀该撒。前面后面这个次序很重要，上帝的归给上帝，该撒的归给该撒。缴税一定要缴，申报所得税要如实报缴啊！这个是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但上帝一定看得到。你不要再来问我是税前十分之一还是税后十分之一，你告诉我奉献应该税前十分之一还是税后？这个答案其实很容易啊，税是一种效忠的概念。如果对你来讲十分之一是税后啊，意思是说你收入十万块，缴税缴掉了一万块，还剩九万块，九万块的十分之一是九千块，这是叫税后十分之一。税前十分之一，收入十万块，先奉献一万块，然后再去奉献一万块，就去掉了什么？两万块。这个在属灵的意义叫做你的效忠的第一最高的对象，第一个是谁？如果你是税后，你第一个事实上是政府，第二个是谁？是上帝。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啊！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你结了婚以后啊，你告诉我第一效忠的是谁？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不要再问啊。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啊，这个所得就是你们两个是算这个共同申报还是分开来申报？这个重点都在先要把上帝给上帝，这个叫做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啊，它是比较容易理解。回到这里啊，我们为什么要去圣殿？其实圣殿从此不再像当时候的圣殿，因为有了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他原来的那个圣殿。所以信耶稣的人哦，我觉得马丁路德讲的最好，这个地上没有一个王是我的王，我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谁也不要想在我这里要我最后向他效忠，这就是神的国跟地上的国。你们都有很多身份证对不对？哎，有的人是有学生证嘛， 有的人是有工作证，有的人有党证，有的人有，弟兄姐妹，这些证都没有用啊，最这些证都是让你在地上好过日子，没有一张最后是真正有价值的。哎，我那个时候啊，我的同班同学10个有9个全部去了美国，也很好，后来有的回来，回来做了大学的院长，有的做了部长，有的做了这个立法委员，也很好。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还有什么然后？就结案了，就结案了。我有个同学还蛮有趣的，是我非常好的一个同学，他是公费留学到那个 UPenn 啊，是常春藤的名校，修完了他的博士，他本来就不回来，后来就被请回来了，请回来了就到了这个一个国立大学担任老师，结果老师做了就担任系主任，系主任做了就做院长，院长后来就被某一个党啊请去做部长，啊部长做完了，后来说部长要下乡要草根，就去选立委，就选上了，选上没多久，嗯，换政府了。后来我有一次碰到他，是他先认到我，我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他，头发全白了。我说立委怎么做成这个样子？人家说立委还蛮好的嘛。我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拆解的其实是地上的国，地上的权力。你慢慢就会懂得我的意思，原来福音是有这个力量，意思就是说你拿不走我的效忠，我就把你的权力拆掉了，这样懂吗？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最后最后不非就是要我的一条命吗？当我这条命决定不会给你的时候，你的权力就是空的，这样懂吗？对我来讲，你对我来讲，我对你来讲，你的权力是零。我们的基督教的教会，基督徒现在这样的生命需要慢慢的把它坚固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你会看到陆陆续续会有更多的社会运动会跑出来。其实社会运动是由权力换权力，对不对？是用权力压权力，对不对？然后赚一点权力出来，对不对？你今天赚了，明天人家会再给你什么要回去。这个只是一个治标，但不能治本。我觉得治本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方式，就是真正让我不再属任何，包含任何过去的体制。你说我想怎么样？我没有想怎么样，但我就要告诉你，你不能拿到我这个人。啊，不管，所以我回想起来，我最后做一个很有趣的见证。我读大学，各位你知道，国立大学，我们是男生，男生一定要当兵，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要考预官，所以我大一进去啊，我们学校教官就盯着我。那个时候所有的教官全部是国民党，你们没有争议吧？几乎，所以只要是男生，女生她不强求啊，只要是男生，全部要入党。他就天天追我，然后天天叫同学叫班长催我，他追了我4年，我就顺利的毕业了。我真的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党，我告诉你，在我那个时候，我们全校只有我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大学信主，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那么重要。他说有一个安全资料会跟着你哦，如果你没有写这一个你是什么党的话，将来你当狱官小心哦，将来你出了社会小心哦，这个档案会跟着你一辈子哦，你本来可以有机会，将来都可能没有机会哦。你知道他讲的可能是真的哦。我说哦，我就是不要给你，这样懂吗？我就是不要给你，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我不要给你。这个瘸子原来谁都可以给他，后来他只给了一位，而且是跟着使徒 自己进入神殿。好，我们今天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一起祷告。主，我们是属你的，金和银没有，我们只有耶稣的名。虽然很多时候很抽象，很多时候看起来没有什么用处，但是主，他却让我很深刻的知道，我不再属他们，我只属你。我不再属这个宗教的体制，我只属在这一切之上的耶稣基督。主赐给我信心，让我原来对信仰的看法慢慢能够洁净，去掉很多的杂质，让我单单的把自己献给你。主，软弱的时候求你坚固我，帮助我，差遣你的使徒拉着我，扶起我，我要起来，我要为主行走，我要边走边赞美神，我要与我所爱的同工弟兄姐妹一起进到你的殿，和众人一起献上我们的赞美。只有你配得我的赞美。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